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6月22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广为宣传，他之所以叫停空袭伊朗，完全是因为避免150伊朗人无辜死伤的善心免战。伊朗方面也不示弱，明确警告说伊朗完全可以击落一架军机，但没有做，因为军机载有数十名美国军人。伊朗新的警告说，美国海湾基地以及航空母舰都在伊朗导弹的射程之内，但特朗普还警告，要打伊朗就要将其消灭。评论指出，美伊海湾冲突擦枪走火的几率很大，虽然两国目前局限于口水宣传战，但是无战的状态非常脆弱。东南亚联盟第34届峰会今天在轮值主席国泰国开幕，会期两天。根据会议显示，尽管峰会讨论议题多样，但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方面。中美贸易战情况下，东南亚面临选边压力，同时贸易战影响全球经济，东南亚也不可避免。如何寻求新的机遇，东盟面临挑战。当然，南海争议、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以及海洋污染也会纳入议事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世界20国集团会议碰面会谈，外界关注中美贸易战是否静悄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是法国总统府昨天晚上搭台庆祝音乐节中歌组布里吉特的演唱。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晚上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大院搭音乐台与音乐节同步欢唱。爱丽舍宫吸引了2000多乐迷与特邀嘉宾，嗨唱整晚，成为今年音乐节一条吸睛的新闻。马克龙与夫人同台喜悦，但是也不忘利用机会呼吁推动救治艾滋病以及其他人道议题。马克龙在音乐节爱丽舍宫的表演开始前还向英国歌手艾顿·约翰颁发骑士勋章。法国昨天又逢音乐节，该音乐节在欧洲全范围展开，法国全境均有音乐节节目演出，巴黎各街区搭台供各种专业业余歌组以及个人演唱，音乐声音连片响起。法国总统府头一遭在大院里搭台上演音乐节的节目，邀请多个音乐家歌组，包括英国著名音乐家艾登·约翰在总统府上台演唱，大约超过2000多民众、音乐迷以及各界受邀名人一起在爱丽舍宫欢度音乐节。马克龙被认为年轻总统很嗨，为音乐节气氛增添轻松欢愉，笑容可掬，让人忘记他公务繁忙、百忧缠身的状态。马克龙利用此机会宣传人道活动，力推拯救艾滋病、破伤风、小儿麻痹等疾病救治运动。马克龙希望法国牵头在欧洲大力推动防治，并鼓动患者以及救治者直接向每一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救救我。法新社的报道指，马克龙与英国歌唱家约翰埃顿手拉手呼吁推动预防与救治艾滋病等疾病活动。据马克龙说，法国今年10月在里昂召开全球防治艾滋病、小儿麻痹及破伤风等疾病的大会，法国人连同欧洲人行动起来，促使该会议拿出实际行动帮助救治上述疾病。据马克龙说，他的目标仅相关艾滋病一项就希望救助1600万个生命。法国希望全球集资130亿欧元款项用于救治与预防措施。法国今年音乐节一些地方遭遇了暴风雨、大风，造成断电，至少有5个地区因缺电而与音乐的声音无缘。 美国总统特朗普广为宣传他之所以叫停空袭伊朗，完全是因为避免150个伊朗人无辜死亡的善心免战。伊朗方面也不示弱，明确警告说伊朗完全可以击落一架美国军机，但是没有做，因为美国军机上载有数十名美国军人。伊朗新的警告说，美国的海湾基地以及航母都在伊朗导弹的射程之内。但是特朗普也警告，要打伊朗就要将其消灭。评论指美伊海湾冲突擦枪走火的几率很大，虽然是两国目前局限于口水宣传战，但是无战状态非常脆弱。美国虽然在最后时刻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行动，但是美国鹰派人士继续要求总统实施军事报复，而民主党方面则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毫无头绪。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是否会报复伊朗击落无人机，目前仍是未知数。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克尔佩报道，就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事件，特朗普总统在最后关头取消针对德黑兰的报复行动，让民主党方面松了口气，但却在其自己的共和党阵营内让一部分人感到失望。就此，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解释了他在下达攻击令后却又退缩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们已经抵达，并和我说，先生，我们已做好准备，需要您的许可。我说，想知道一些情况，首先是否会杀死多少人。他们和我说，大约150人。我思考了一秒钟，我质问，他们击落一架无人机，我们准备报复150人。我不喜欢这样，我认为这不君称。
Dead people, and I didn't like it.I didn't think it was proportionate.
来自华盛顿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表示，他准备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或总统鲁哈尼展开谈话，没有先决条件。不过，伊朗领导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与美国总统交谈。尽管特朗普在最后关头放弃打击伊朗的报复行动，但其阵营内的鹰派人士也提高了音调，继续要求采取军事报复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派共和党领袖小布什时期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长女利兹·切尼表示，对无人机被摧毁不做反应是一个严重错误。此外，本台法文报道注意到，一位出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通过推特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毫无头绪。
伊朗星期六就美国的威胁做出强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说，绝对不允许任何侵犯伊朗边界的行为，伊朗将对美国的任何威胁和侵略予以坚决的回击。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介绍。
伊朗星期六就美国的威胁做出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称，绝不允许任何侵犯伊朗边界的行为，伊朗将对美国的任何威胁和侵略予以坚决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一名指挥官星期五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基地以及它的航空母舰在伊朗精确制导导弹的射程之内。该伊朗革命卫队航空部队指挥官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队曾经是一个威胁，但是现在对伊朗来说，他们是一个机会。他们不谈论与伊朗的战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多么容易受到影响。他还宣称，美国无人机在该地区飞行时，还有一架载有35人的美国 P5 飞机，这架飞机也进入了我们的领空，我们本来可以击落它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伊朗外交部次长阿拉奇稍早也表示，伊朗掌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军无人机遭袭击前曾经侵入伊朗的领空。他称，甚至有部分无人机残骸已经在伊朗水域巡活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伊朗将把本案提交联合国，证明美军无人机遭袭击前是侵入了伊朗领空的。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曾经批准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行动，但随后改变了主意。 特朗普周五解释说，在最后一刻取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避免发生悲剧。不过特朗普依然威胁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进行报复。特朗普认为伊朗击落美国侦察机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又告诉记者，这可能是人为的错误所致。他说，我很难相信伊朗是故意干的。
美国 CNN 解读军事打击特朗普为什么突然喊停，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发动攻击，报复美军一架无人机遭伊朗击落，但在攻击实施前十分钟突然喊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指出，特朗普在紧要关头展现与平日作风迥异的自制。特朗普21日推文说，他在发动攻击前十分钟得知此举可能造成150人死亡，因此决定撤销攻击令。他说，美军损失一架无人机与报复伊朗可能量150人死不符合比例原则。但是 CNN 分析，白宫突然决定取消对伊朗发动报复攻击，凸显德黑兰击落美军无人机后，特朗普无论选择报复与否都面临风险，任何军事或外交反应都可能刺激伊朗升高对峙状态，使美伊紧张关系愈演愈烈。避免外交纠缠向来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原则，特朗普连派驻盟国的维和部队都想撤离，遑论想卷入新的波斯湾战争。在考量外交议题时，特朗普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常与众不同，这次不一样。若是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延长，很可能强化某些地缘政治和国内势力，进而毁了他的总统任期。CNN指出，基于以上考虑，特朗普最后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决定给自己更多时间和空间，与军事和政治顾问商议后再做定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将于明年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习近平或于明年樱花盛开季节访日。6月2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透露日中两国政府正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春天作为国宾访日进行调整。孔玄佑指出，中方正在认真研究日本方面的邀请，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希望在好的季节实现，也许会是樱花盛开的时候。习近平将出席6月28日到29日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27日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去年11月30日安倍首相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上，安倍邀请习近平今年访问日本，据说当时日本方面安排的是在6月28日与29日两天在大阪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在此前后安排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今年3月日本政府方面又认为，在众多国家元首中无法特别优待习近平主席，很难作为国宾接待习近平。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世界二十国集团会议碰面会谈，外界关注中美贸易战是否静悄悄。但是美国商务部表示，将多家从事军事用途超级计算机研发的中国公司和一家隶属于中国政府的机构列入了国家安全实体清单，此举将禁止这些实体在未经过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的零部件。此举也被认为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保持贸易战压力。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第34届东盟峰会于6月22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开幕。本届东盟峰会的主题是推进伙伴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合作同心协力，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峰会主要围绕三大要点展开讨论，分别是政治、经济与安定、社会和文化。泰国外交部称，本届会议将把重点放在以人为中心的东盟共同体建设问题上，努力不让任何人掉队和面向未来。各场讨论会将注重讨论面向数字化、绿色和互联互通的地区，促进东盟核心作用等问题。法新社稍早报道说，由泰国主持为期两天的东盟峰会，预计也将讨论南海争议、缅甸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遭遇以及海洋塑胶污染等问题。美中贸易争端也是本届东盟峰会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迫使许多驻华外国公司考虑撤资，另谋出路。一些玩具品牌、皮包公司、体育用品公司等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中国的生产迁往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过，新加坡等极度依赖外贸产业的东南亚国家正在受到贸易战的负面波及。此外，东盟领导人急于加快步伐签署占全球大约一半人口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包括十个东盟经济体，再加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项协议被视为中国拟定亚太贸易规则的基石，由于美国昔日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较劲儿的意味。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之后不久，便宣布退出原来应当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并抨击该协定是美国就业机会的杀手。据报道，东盟外长会议刚刚结束，泰国外长做了三分钟左右的总结。周六当地时间10:30左右，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秘书安达纳尔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记者会。他提到了此次菲律宾较为关注的议题，便是移民问题。就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渔船相撞事件，安达纳尔表示，南海问题是这次大会的重要议题，十国元首和杜特尔特总统将会就此进行磋商。根据他的了解，此次菲律宾和中国渔船相撞事件是私人事件，无关菲律宾海军和中国海军。之后，菲律宾会就该事件开启调查，更有望与中国进行联合调查，而中国可能仅作为第三方加入调查。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6月21日曾经发推特说，明确拒绝与中国进行联合调查。在此次东盟峰会举行之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星期三曾经敦促东南亚国家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要选择独立、自由、公平、开放的伙伴关系。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东盟商会35周年晚宴上演讲时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从全政府战略出发，努力促进实现在太平洋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愿景，并呼吁东南亚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薛瑞福表示，我们认为这个愿景建立在一些持久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是广泛的共识，尽管可能没有被普遍坚持。 面对部分国家不想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做选择，薛瑞福表示，你可以说不能在国家之间或者首都之间做出选择，但你能够选择和平解决争端，你能够选择保护知识产权的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和投资，你能否选择支持遵守包括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在内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薛瑞福称，这些东西不是美国的立场、原则或者是价值观，而是更具普世意义的。薛瑞福强调，印太地区是美国的优先战场。他称，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公开邀请地区伙伴做出贡献，并呼吁美国期待与东盟成员国一起以实际可行的方式维护国际理想，希望合作伙伴在自己的防务上投入足够的资金，以加强威慑，采取行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他指出，美国希望各国加强合作，并仔细考虑军售，因为你们不仅是在购买设备，而是在投资一种长期的关系。美方希望其他国家扩大与理念相近的国家的信息共享，以确保自己的网络安全。它使我们保持联系，也使我们更加安全。东盟十国如何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中表态将引人关注。预计东盟成员国将发表一份有关东盟印太愿景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强调东盟在这个地区的中心地位，但在东盟的立场表述上很可能模糊不清。原因之一是，例如新加坡对印太战略构想仍存有疑虑，而印尼等国家急于推出东盟自己的战略方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在6月22日刊发的法国主流报刊当中，我们为您重点选取解放报头版头条，有关纽约时报的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漫画风波系列报道，关注新闻自由度引发的争议。头顶犹太小圆帽鸡帕的特朗普戴着太阳镜，神情严肃而专注的被一只导盲犬指引着向前走，而这条导盲犬的头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样子，胸前拴这以色列标志性的六芒星。这一幅漫画在今年四月底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国际版面上，出自葡萄牙漫画家安东尼奥·莫雷利亚·安东之手，已经刊发就招致极大的争议，被认为具有严重的反犹倾向。三天之后，纽约时报在一份公告当中道歉，表示该报为在美国境外发布政治反犹漫画而致歉，承诺不再会发生类似事件，同时表示这种肖像始终是具有危险性的，编辑部将进行重大的改革。的确，纽约时报抓紧时间做出了改变，五月份领导层宣布停止刊发外部漫画家的作品，而六月上旬宣布终止给国际版面供图的两名漫画家的合同。纽约时报观点版面负责人表示，从七月一号开始，将为了使国际版和美国版更加和谐，停止刊发政治性质的日常漫画。虽然纽约时报在这一系列举动和上述特朗普被长着内塔尼亚胡面容的导盲犬带领着前进的漫画风波之间非常谨慎的没有做出任何联系，但其中一名被解除合同的漫画家帕特里克·夏帕特认为这两者之间当然有关系。他在博客上的观点被解放报引述，称叹了一口气，我把画笔放下了，多年的工作被仅仅一张漫画，甚至不是出自我手的漫画毁于一旦。夏帕特还表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大量的道德说教者，他们大量在社交网络上集结，像风暴一样扩展开来，冲击着各个新闻媒体编辑部。而风波中心的漫画家安东在解放报的采访中则坦言，自己的作品并没有反犹，其中被人诟病的多个元素，例如长着内塔尼亚胡脸孔的导盲犬，胸前佩戴的六芒星，是以色列选来作为国旗元素的，并没有反犹太教的意思。而且漫画里特朗普戴着的犹太小 小圆帽，是特朗普本人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自己戴过的，并非杜撰。安东认为自己的漫画显示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并没有反犹的意思。但很多人都把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混为一谈，尤其是特朗普本人。而这幅漫画的本意是讽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跟反犹毫无关系。安东透露，在漫画发布之后，自己收到了很多攻击，很多人指责他是纳粹反犹漫画家，但他内心是坚定的，认为这一幅作品和他此前创作的其他漫画并无二致，其中有反特朗普的、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反普京的漫画。在葡萄牙，安东作为漫画家非常出名。这位具有将近40年漫画生涯的国际新闻漫画奠基人之一，此前也并不是没有因为画作引发过风波。此前他曾经因为画了教皇保罗二世的鼻子上有一只避孕套而引发葡萄牙议会的关注。当时这幅画的创作背景是因为安东不满意于教廷在抗击艾滋病的世界努力当中呼吁人们不要使用避孕套。解放报分析认为，美国媒体虽然有着漫长的刊登政治漫画的传统，但纽约时报是一个特例，就算在美国政治漫画的黄金时代也非常谨慎。虽则如此，本次安东的漫画风波还是引发了有关新闻自由度的广泛探讨。解放报在社评当中指出，如果世界上的所有政治正确都联合起来消灭掉所有让其感到不舒服的言论，世界将重返审查制度，与自由社会的奠基者们的理念背道而驰。自由的确会让人感到不适，激怒人们，甚至伤害到人们，但这是社会保持多元化的代价，是把公民视为成年人而非幼童的代价。除此之外，解放报当天还关注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格鲁吉亚大规模反俄示威游行，通用电气公司裁员引发抗议，女足世界杯等内容。同一天的费加罗报也关注了上述新闻，同时报道了法国下周多地逼近40度高温、气候和生态危机、法国传统党派内部政治重组以及毛里塔尼亚权力更迭等内容。以上就是6月22号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为您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桑宇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前，先上一封关于要求查处个别北京警察随意检查路人手机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的举报信。这封写给北京市公安局的实名举报信的内容是这样的。近日，一位北京市民提供的视频显示，日前在北京市东直门地铁站口，个别警察一字排开，检查出入路人手机，翻查他们的照片库及社交网留言内容。如上述情况属实，我认为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规定，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特此举报要求查处。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毫无疑问，手机短信及社交留言等内容属于公民通信范畴，受宪法第40条保护。像上述对途经路人手机通信内容进行检查，警察事先既不可能知道被查人的姓名，也不可能事先提供搜查证，因此该行为属于非法检查，是违宪行为。此举不仅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也严重影响首都公安形象。有关北京警察在东直门地铁站随机检查公民手机的视频已经传出，影响恶劣， 在民众中造成恐慌。有网友发帖说，这是红色恐怖，北京上海地铁开始检查乘客手机，如发现有翻墙或使用不允许的网站软件，可能面临被质询拘留的风险。如果该模式在全国推广，公民隐私权和仅有的信息自由权将彻底被剥夺。下一步可能是软件扫脑，禁止胡思乱想，老毛没实现的1984社会全国实现。一周以来，在墙外世界聚焦200万香港人游行抗议送中法以及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之际，国内社交平台却在聚焦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地名整改运动。今年三月，六部委联席会议在京召开，要求各地贯彻习近平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地名的政治属性，把服务国家主权权益放在首要位置。随后各地发文对违规地名建筑名称全面整改。一篇题为《一觉醒来，我家小区重阳媚外了》的网文这样写道：一觉醒来，我家没了，别笑，这是真事儿。近日，西安151个小区就被要求整改名称，部分小区整改理由如下：六号大院怪异难懂，紫薇园欧洲世家小区重阳媚外，皇家园林小区封建色彩。总之，只要建筑名称有外国人名、地名或有封建元素，都得改变。不只是西安，海南省紧随其后，公布了84个怪异难懂、重阳媚外的建筑名称要求整改，甚至连一个村委会都被改名了。此次整改的重中之重是洋地名。对此，一名海南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在中国的领土上叫这些洋名儿合适吗？这不是伤害民族情感吗？一篇题为《取一个西洋名，怎么就伤害了民族情感呢》的网文这样写道：最近多有报道，从西安到海南纷纷都在整顿清理重阳媚外的招牌，一律不允许商家使用西洋特色的名字，整顿的理由是伤害民族情感。伤害民族情感这个帽子一戴，似乎就给整顿清理竖起了正义的招牌。当商家对清理名字提出合法性质疑时，相关部门的回答更令人啼笑皆非。在外国干嘛不叫中国地名呢？我记得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重华媚中的提案，提案内容是将华盛顿某条路用某个中国人的名字命名。奇怪的是，这项提案通过的当天，没有一个美国人站出来说伤害了美利坚的民族情感，反而是中国站出来强烈反对美国国会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其实美国用中国人或中国元素命名远比中国用美国元素命名更泛滥。美国有一艘军舰就是用华裔少将名字命名的中云号。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城市叫戴顿，它有一条路叫福耀路，就是用中国著名企业福耀玻璃命名。美国宇航局给月球上的环形山命名了多个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名字，诸如郭守敬环形山和祖冲之环形山。欧美各国都有唐人街，中国有山姆大叔街吗？2018年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率领美国反战交响乐团访问北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一个始料未及的奇迹出现了。由豺狼后代组成的交响乐团居然用5种形式变奏，将《上甘岭》主题曲《一条大河》演奏得天地动容，观众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乐曲旋律轻轻吟唱。一首具有鲜明中国民族情感的电影插曲，居然被豺狼后代们演奏得变幻万千，美得一塌糊涂， 让在场观众惊叹得如醉如痴。乐团的指挥就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他那有力的双手将呼唤和平的情感演绎得催人泪下。按我们的民族情感来说，美国人演奏一条大河就是自取其辱，并且还是送上门来的自取其辱，因为这个曲子就像一把猎枪，瞄准的就是豺狼美国人。然而美国人不但没有伤害自己民族情感的丝毫感觉，反而比中国人演绎得更加 happy。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是一首曲子，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曲子，中国人喜欢，凭什么美国人不能喜欢？它既不影响谁的面包，也不涉及谁的社保，更无关谁的诉求无门，而这才是美国人的民族情感。美国人的民族情感绝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更不是为了掠夺民权民利而设计出的宏大吓人的政治帽子。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非常中国，它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民族情感都是擦肩而过。如果你在中国说美国好，有人情感就受不了了，马上出来怒喝你是美奸；如果你说日本好，你就是日奸；你说中国不好，你就是汉奸；如果你穿上一身皮去掀翻小贩的生计摊，没人说你伤害民族情感，但如果你批评两句，你就成了伤害中国民族情感的第五纵队。中国的民族情感并不来自普遍的中国人，而是来自某部门的一张嘴。如果某部门想配合央视播映英雄儿女的风向，他一张口，你的名字就可能是伤害民族情感。但如果某部门为了配合黄河决恋的风向，他一闭口，你的名字就可能与世界接轨。某部门这个物种神奇吧，它就是一条嗅觉灵敏的狗，专门看主子脸色决定自己如何张嘴。另有网友发帖说，要求改名这事儿，可怕的不是事情本身，可怕的是时机选择上透露出的那股熟悉的味道。比如被盯上的维也纳酒店，人家从1993年运营至今已经30年了，还有那些被要求改名的小区，很多都是超过5年甚至10年以上的小区，他们早不说晚不说，偏偏现在突然和名字较劲儿了，为什么？这些幺蛾子猴精得很，他们嗅到味道了，时机来到了，折腾的社会氛围基础有了，可以出来搞事了，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打着反崇洋媚外，改个小区名字只是一个缩影，可以说是他们的暖场表演而已。如果后面社会没有给予充分的反击，那么接下来的表演不会停，甚至会愈演愈烈。网友王冉发帖说，最可怕的是层层公权力持有者变本加厉的媚上欺下，导致什么幺蛾子都可能随时发生，什么规则都可以随时改写，什么结果都可以说变就变，什么荒诞都可以说来就来。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播送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别出心裁，总统府大院搭音乐台，连带呼吁人道救治。东盟峰会曼谷开幕，南海议题显淡出，聚焦贸易战生机。CNN 解读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为什么突然喊停。美国虽然在最后时刻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行动，但鹰派人士继续要求总统实施军事报复，而民主党方面则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毫无头绪。伊朗周六就美国的威胁做出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遭控强奸一桩又起。与习近平会晤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5家科技企业依然开罚。 希特大阪会前北京喊话必须停止贸易加税。伊朗周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于明年樱花季节访问日本。安倍对习近平访问朝鲜感兴趣，也要求习近平谈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佛林主持的特别节目。
在不久前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束后，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发言宣称，一直以来的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周日死去。他的发言是否有理？此次大选又显露出欧盟内部中的何种关键问题？我们有幸请来了欧洲极右翼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让伊夫·加缪先生为您做出解析。
您对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Pour ceux qui prévoyaient un raz-de-marée des formations populistes xénophobes,
对于那些事先曾预测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将获得大胜的人来说，这次选举结果会令他们有些失望，因为由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虽然击败了马克龙总统的共和国前进运动赢得第一，但两党获得选票的差距并不大，仅为不到1%。他们各自也获得了相同的欧洲议会议员席位，但还是要承认勒庞领导的政党与上次大选相比多赢得了超过50,000+选票，他们也很好地动员了选民，所以从心理角度来说，勒庞在此次政治赌博中获胜，因为他的党在选战中战胜了执政党。另在欧盟范围内，选举的结果对比则更为明显。尽管各国极右翼和极端政党向外界透露，他们正在试图与欧洲议会成立属于自己的极右翼大联盟，但各党之间的分歧仍较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此次大选，在新的欧洲议会中，原有的传统右翼保守党派，这些支持欧盟现有政策并提倡继续扩大成员国范围的政党，就他们获得的席位数目来说，几乎与那些宣扬国家主权的欧洲怀疑论政党相同。可以说，欧洲议会内部的政治力量代表以及右派政党中从中右到极右的分成都在此次选举后重新洗牌。很明显的是，那些希望停止欧盟或支持欧盟调转方向的政党与2014年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果相比来说，获得了更多的席位和支持力量。
那么您认为通过观察在法国和欧盟境内此次大选的结果，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什么？
我认为最突出的结果也是选前被有所预期的，就是环境主义政党的突起。环境主义政党的增强要归功于他们受到了法国、德国等国年轻选民的支持，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数年中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意识到我们当今面临着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面对这一紧迫危机，绝大多数政党也将这些问题纳入他们各自的施政纲领当中。在相应对选民的拉票中，绿党由于其存在年代较久且长期就这些问题加以呼吁，因此获得相对优势。他们提出应对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更为激进。我认为在欧洲，特别是西欧普通民众对气候威胁的紧迫性认知正在大幅提高，他们也认识到对这一将影响自己后代未来的问题应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而此次环境主义政党的突起也是选民投票率升高的原因，例如在法国选民投票率比5年前就增长了10%，这或许意味着欧洲的年轻一代选民终于认识到了欧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能产生影响，他们自己也能通过投票影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话题。
那么对您来说，在2019年，一个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定义是什么？他们又有哪些较为普遍的政治主张呢？
2019年，欧洲的一个极右翼政党不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或是一个纳粹党。法西斯政党在欧洲政治版图中失足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当下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是推崇国家主义，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国家主义不能与爱国者的称号划等号，他们的含义完全不同。国家主义中包含对邻国的独武态度的层面，而爱国主义则是一种正常的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 当下的极右翼政党对欧盟和任何不同形式的国籍持有一种敌对态度，他们并推崇将所有的权力交给民众，不采用民主代议制及议会制度，而是要求以全民公投的形式来决定一个国家政治议题的民粹主义。这些极右翼政党也主张明确的排外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当下极右翼政党所宣扬的排外主义针对的对象是所有外国人和外国裔。我们现在习惯于将这种欧洲排外主义的目标等同于穆斯林群体或来自北非及中东的移民，这是对的。但在这些政党提出的政治纲领中都存在一个所谓国家偏爱清单的主张，它的含义则是给予那些拥有法国国籍，特别是从祖上一直都是法国人而并非新移民后代的群体更好的政治权利、工作和福利等这些外国人并不享受的东西。这一主张则吸引了很多为他们投票的选民。当我们分析法国选民为勒庞政党投票的原因时，就移民问题来说，禁止所有非欧洲外部移民来法的主张获得了选民支持率占到了 90%， 这项提议得到了国家联盟派选民的支持。
随着近年来时局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极右翼政党对欧盟发展的态度有所转变？
这些极右翼政党大约主张回到1960年代欧洲单一市场的格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间可以达成局部性的协议，给予政府在特别的问题和技术问题上达成合作的可能。但他们不希望保留的则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是欧盟经济区内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第二就是欧盟立法高于国家立法原则的重要性。这些政党主张回到在所有范围内的主权决定，他们中包括对经济货币政策的自决权，以及各国拥有属于自己且不听从欧盟架构决议的自主法律。
那您认为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在哪些问题上成功地吸引了选民，击败对手？
对于那些把票投给勒庞国家联盟的选民来说，首先他们希望表达对执政党政治方向的否定，此次选举某种意义上也是勒庞和马克龙的个人比拼。此外，我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法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和移民问题同样是该政党的核心宣战区域，而这些问题自上世纪80及90年代以来被极右翼政党推向了他们的政治问题关注中心，这也是极右翼政党与其他党派最主要的政治主张区分。另一方则大多主张不同程度的开放社会和社会多元化，而国家联盟和与他的前身国民阵线一样，都支持要一个封闭的社会。
我们也注意到极右翼政党当下正在试图将左派与右派对立的主流政治分歧转变为全球化支持者和国家或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新政治分歧及宣传聚焦点。您认为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这些欧洲极右翼政党成功了吗？
总的来说，他们向这一目标又近了一步，但并未取得完全胜利。如若我们可以说勒庞的国民联盟正在将政治聚焦从左右分歧向全球化和国家主义转变，马克龙在欧洲层面也在推行一个改写现有政治格局的新方向。他希望在欧盟层面结束代表右翼保守派的欧洲人民党与代表左翼社会民主派的欧洲社会党共享权力轮流执政的局面。他则希望在这两种政治势力之外引进第三方力量，其中包括支持欧盟的自由主义党派和环境主义政党，以这种第三方力量的方式将右翼人民党的候选人从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员上挤掉。正如当下欧洲人民党正在大力将德国基民盟副主席弗里德曼韦伯运作为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但马克龙认为停止如此左右两个传统政党轮流执政的时候到了，而是整合以中右亲欧盟和社会政策势力，再加上此次选举的胜利者环境主义政党及他的支持者们在欧盟委员会加以执政。
班农的名字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被多次提到，您是否听过他的演讲，特别是他对全球化失败的分析及对重回国家主义的支持？
Steve Bannon, effectivement.
是的，我听过他的演讲，但我认为他对于全球化失败的分析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称赞且痛惜的全球化是一个事实，全球化也在今天实现，我们不会重回老路进行去全球化。正如我们今天可以从巴黎飞到北京，要比1970年代快一半的时间，而这种进步的例子就是全球化。我认为班农是给予一种可以用他所掌握的在美国实验过的政治包装方式来参与欧洲政治的幻觉。欧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陆，每个国家都有着很古老的历史，我们不能强行嫁接他鼓吹的美国方案。与此同时，他也在向欧洲人贩卖一种是他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大位，是他将特朗普送入白宫的看法。但要注意的是，特朗普不是在班农的掌控下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而是特朗普以个人主张和魅力成功胜选。此外，这些年来美国共和党内部一直都有一种保守主义运动的上升，与班农先生并非具有直接联系，而班农也是在2016年大选最后时刻才直接参与帮助特朗普竞选。对于这一共和党内的保守运动来说，他们主张两大概念，即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是在说面对移民问题进行自我保护，并在经济上对那些人力价格低廉的国家寻求自我保护。此外，孤立主义则是提出美国不再系统性的介入外国事务，不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我们也见证了特朗普将美军从中东撤出的例子等，而这是帮助特朗普胜选的成功方案，不是班农尝试在欧洲贩卖的小菜单。
很有意思的是，班农曾经多次提到他主张的是国家经济主义而不是国家种族主义，也就是与种族、性别等其他个人特征无关，而是以公民的身份给予国民而不是外国人更好的政治社会资源分配。他在演讲中并对种族主义和新纳粹加以反对。您认为在提倡国家主义时，是否能真的对其所包含的经济和社会层面加以分隔？
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以为在这一问题中一面存在经济问题，而另一面就是其他的社会问题。全球化本身就是通过更为强化的经济互动，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紧密地绑在一起。要知道，在50、60年前，所谓大公司一般都是属于不同国家的国企。例如那时，一个法国大公司意味着其拥有法国资金，在法国人的管理下，以法国为主要市场进行运作。对于今天全球经济的巨头们来说，尽管他们将总部设立在自己的发起国，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却遍及世界各地，并在对全球市场的占领竞赛中展开竞争，远远超过了本国的国境。就这些巨头们所耗费的资源问题，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加以依赖。例如以就业问题为例，那些正在消失或将被创造的就业岗位已不再单一依靠一个国家的需要，而是在全球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的美国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业出现的危机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人们不要以为在减去了全球的经济背景后，就能解决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班农推崇的国家经济主义是否存在他提出的新看法，或是仅仅对极右翼政治理念的再包装？
班农不属于欧洲极右主义，而属于美国共和党中的激进右派，其包含着坚定提倡国家经济主义，同时也与特朗普向美国工人阶级提出的将工厂和工作搬回国内的承诺有关，特别是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国竞争对手手中拿回这些东西。针对中国的攻击也是特朗普吸引选民的奏效招数。班农同样代表着那些认为面对外部经济竞争，特别是来自亚洲经济竞争而感到不安的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
您认为相同的状况在欧洲存在吗？
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欧洲和美国并非完全一样，因为在美国同样存在着与中美洲和南美洲移民问题相连的自我认同危机。要知道，从现在到2050年前，美国不少地方的主要语言将变成西班牙语而不是英文，所以在美国白人中下层和工人阶层中有一种对受到双重边缘化的担心，其中包括面对竞争和全球化在就业问题上被边缘化，以及因为新移民的到来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在主流文化中被这些人边缘化的担心，而不再是由他们来控制和制定社会规范的担忧。
qui viennent d'ailleurs et parlent une autre langue.
您还有什么对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希望提出和分析的见解吗？
简单的说，我认为民众选举参与率的提高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此前一直习惯于法国民众对此类选举并不热情，但这次良好的选举结果也让我们希望它能在2020年的法国市政选举中延续，那将是下一次选举分析政局的截止日期。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15e.
Je 几乎开始相信自己能够为了爱情去盗窃。我去巴赫达巴把这一切清楚条理了。可是那有很多人，而且我的座位也被人占了。算了。
Bonsoir, Lucas.
Bonsoir, madame.
Alors, qu'est-ce que vous prenez?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Jojo, tu me fais un demi pour monsieur, s'il te plaît?
叫我的名字，可是他怎么知道的？第一，我和这个找不到的那家卷在一个不清楚的事件里。他还给我寄了一张没有留地址的明信片。
嘘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而且，我和他。有一个和首饰箱被盗有关的秘密。
Et voilà le demi, 1,60€ s'il vous plaît.
60, voilà.
1,20€, 40 et 60, merci.
好，接下来第二部分，一些日期。
Vendredi 8 novembre, champagne.
11月8日，这是那家在艺术中心开发布会的那天，有一个酒会，这是其一。
Samedi 9 novembre, le journal télévisé.
11月9日，那家录了电视新闻，人们讲到前一夜的盗窃，因此，盗窃是在8号的晚上。第三。大家把我当成盗窃犯，首先是那家，他给我寄来一张合谋的明信片，而且警察也怀疑我。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我干了些什么呢？我试着搞得更清楚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那家在哪儿。而且我给 ATM 的打电话的时候，让皮尔不想给我转接。
Eh bien, il n'est pas là pour toi.
再加上我被记者们纠缠不清。
哎，是lui。
Où est le coffret? Oui, oui, allez, hein.
Où est le coffret?
Pour la photo.
Alors, mon petit, vous faites la tête?
Ma tête?
Oui, enfin, vous avez un problème.
Oui, ça ne va pas. La police, les journalistes.
Oh, je vous comprends. Regardez la photo, c'est vous.
我的照片上报纸了。Mais non.Je ne suis pas voleur.
Allez, je vous offre un verre.
Oh, merci. Merci, madame.
Je m'appelle Marie-Ange, mon petit.
最终，我陷入了困境。只有 Marie-Ange 是个好心人。
Oh, je vous comprends. Regardez la photo, c'est vous.
有很多事要干，我要自己弄清真相。要赶在让皮尔再次打我鼻青脸肿，或者 Manny 警长把我关进监狱之前。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j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马克龙别处新裁，总统府大院搭音乐台，连带呼吁人道救世。东盟峰会曼谷开幕，南海议题显淡出，聚焦贸易战升级。 CNN 解读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为什么突然喊停。美国虽然在最后时刻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行动，但鹰派人士继续要求总统实施军事报复，而民主党方面则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毫无头绪。伊朗周六就美国的威胁做出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遭控强奸一桩又起。与习近平会谈前，特朗普政府依然对中国五家科技企业开惩罚。习特大阪会前，北京喊话必须停止贸易加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于明年樱花盛开季节访问日本。安倍首相对习近平访问朝鲜感兴趣，也要求习近平谈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感谢苏菲发佩斯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总是收听。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